男左女右们，因为这篇文章就是为你们量身定做的。
这你有难度。
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。给18岁以下的你，如果你的年龄刚好在18岁以下，这篇文章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。如果你的心态还停留在18岁，那也可以听听这篇文章。现在的你或许刚进大学校园，或仍在等待一关又一关的测试，期待着梦想中的校园。然而2008年9月，来自华尔街的金融海啸让很多人开始对未来充满迷茫。4年后人生将是什么样？10年后世界又是何种风貌？18岁，刚冒了青春痘没多久，你本打算丢弃从小背你的书包，好好享受人生。可是金融海啸一来，全世界的很多压力都被你感知到了。你会问自己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为何被迫承担这一切？可是你知道吗？18岁，有些人已走上了很长的路。18岁，林语堂刚离开福建鼓浪屿，前往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。林语堂本是福建漳州附近一个小村落龙溪的土孩子，改变他一生的是父亲从小给他的国际视野。破落的龙溪乡下，有一位长老教会的牧师，自小以中英文教导他的儿子，并尊告长大一定要念世界一流大学。自幼起，林语堂即离乡寄读鼓浪屿中小学。在一个动乱的国度，一个看起来毫无希望的乡下孩子，忍受着童年的孤单，借由一块偶然开放的钢琴之岛鼓浪屿，与世界悄悄连结。他的同学里有英、法、葡、西等各国领事的小孩。林语堂没为他的孩提时期留下太多记录，唯一铭记在心的是父亲的话：大海的另一边是另一个世界，要读世界一流大学。后来林语堂实现了父亲的梦想，先留美于哈佛，再留德。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华人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作家，其作品《生活的艺术》，文字行云流水，幽默风趣，连登纽约时报榜首52周。严格地说，他的文学造诣比不上同一时期的鲁迅、沈从文、张爱玲，但他在世界文坛的名声远远超越同辈，只因他拥有的世界观以及擅长以英文书写的能力。18岁，霍金还在足球场上奔驰，他没有料到数年后自己会患上肌肉萎缩症。就读英国牛津大学博士班时，他的脑神经已开始明显受损，一天比一天不会说话，一日比一日手脚萎缩，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，卷曲于特殊设计的轮椅。霍金25岁后只能通过合成器发音，与世界甚至宇宙沟通。18岁时的他及时抓紧了青春，满街追逐女生，踢足球。他一生相信这世界上最大的谜就是宇宙与女人。他常常阅读完爱因斯坦的物理著作，左手一歌，右手就拿起王尔德的文学作品，探究那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。18岁，巴菲特已卖过口香糖、二手高尔夫球、爆米花，买进股票赚了一笔又赔光，并且当过送报生。他不喜欢一般的劳力工作，但热爱送报生的生活。他拥有一条送华盛顿邮报的路线和两条送时代先锋报的路线，两报观点一左一右。每天送报前，他总是同时阅读支持罗斯福与反对罗斯福的新闻论点，然后沿途一个人工作，自己想通某些事，除非那个路段有只恶犬。巴菲特出生于1930年8月，算起来他怀胎的时候正巧1929年10月大股灾前后，更倒霉的还在后头。他 他11岁时的某个星期天，一家人刚从教堂开车返家，广播突然插播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，车上一阵骚动。从收音机中，巴菲特得知美国对日本开战，更大灾难要来了。父亲是巴菲特心目中的大人物，为了反罗斯福，还曾绝望地投入一场必输的众议员竞选。母亲会弹管风琴，但平时只要一开口，对孩子们竟是负面的攻击语言。巴菲特传记作者发现，他常大谈自己的父亲或父母亲，但绝不单独提到母亲。他的友人则回忆，巴菲特自小蒙受母亲的语言羞辱，这是他长大后既需他人安慰又冷静无情的原因。一个没有太多爱的孩子，对世界拥有很多梦想，但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对巴菲特而言，如果母爱都不可信赖，长大后谁能轻易信赖？冷静看财报，一切眼见为凭，这是股神的童年故事。时代与家庭让一个18岁的孩子过分早熟，但也学到了50岁的人都学不到的人生智慧。18岁的你是健康的，而世界的经济是生了病的。18岁的你是青春的，而有许多事情是渐渐开始衰老的。18岁，学林语堂，爱你生长的地方，了解你受教的文化，但别被故乡拴住一切，勇敢地往前走，到更大的世界去探索。18岁的你，学霍金，及时享受青春的美好。人生有太多不测，别尽苦恼华尔街发生了什么事，去抓住青春的尾巴吧，热爱你的生命。18岁的你，学巴菲特，把童年的遗憾当作人生历练，越唠叨的妈越能历练冷静抗压的投资之神。还正在享受的18岁的你是让我们羡慕的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能力回到18岁。如果我回到18岁，我想把英文学好；如果我回到18岁，我想趁年轻闯荡天涯。也许现在你刚好18岁，那请你好好的享用你的18岁，珍惜这人生中最美好的光景吧。